好，我们继续讲发菩提心的因缘。那在大圣本身心力观经里面说，我们应当发菩提心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在这里面有谈到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那下济三途苦指的就是三恶道的苦，三途指的是火途、血途跟刀途。火途指的是通往地狱之火的那个路，那通往地狱之火，地狱的火里面烧的八热地狱啊，众生在那边受苦无量无边，我们应当发菩提心救度这种地狱众生啊。所以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要救济这些苦难的众生。那血途呢？血途就是畜生道的苦，畜生道的众生都是你吃我夺啊，大以大吃小啊，哦，狮子吃老虎吃狼啊，老虎吃兔子啊，吃这些羊啊，啊那。壁虎吃蚊子，所以你看是不是血满口鲜血，血徒啊。那刀徒呢？刀徒就是恶鬼道众生，你砍我杀，那都是刀子，叫刀徒啊。所以我们应当发菩提心，救这些三恶道的众生啊，避免三恶道的众生走向火徒、血徒跟刀徒啊。那对上来讲，我们应该上报四重恩啊。四重恩是哪四个？四重恩一个是父母恩，第二个是众生恩，第三个是国王恩，第四个是三宝恩。那对这里面，我们应当深刻了解，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报恩。那父母恩，父母对我们到底恩德有多大？有时候我们都很难理解。因为我们做子女的，在还没有当父母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接受父母恩、父母的恩德的人，我们没办法理解他本身的感受。那父母亲又不会把他的感受跟我们讲，而且要讲也很难去觉察到这个这种情形哈。那佛陀有跟我们形容，父亲对我们有慈恩。母亲对我们有悲恩，慈就是给你快乐嘛，悲就是令你离开痛苦，所以父母亲让我们娱乐拔苦，好，所以我们应当要深深的观察这个恩德，好，那当然我们如果能够报父母恩，我们就像在的那个福啊，就像在恭敬佛、供养佛一样，他的恩德是一样的。这是佛陀在《大圣本身心力观经》里面这样讲。那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佛陀是说，我们能够孝养父母跟供养一生补处菩萨的恩的福德是一样的啊。那在这边，佛陀就举例啦，母亲有十个德行哦。那十个德行，母亲就像大地一样，母亲就像能生一样。母亲像能证一样，母亲有十以的功德，母亲有像智者的德，母亲有庄严的德，母亲有安稳的德，母亲有教戒的德，母亲有教授的德，母亲有余业的德。哎，这个讲的就很细腻啦。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到母亲到底有德有多大，但是如果我们当过母亲，才知道说啊，原来母亲真的是。太慈悲，父母亲对我们恩的太大。我们有怀过孕的，我们知道，当孩子检查到已经在我们身上住的时候啊，当父母亲的，我们对孩子的呵护啊，无微不至，生怕他会在胎中会流产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在怀孕的这个十个月期间。当父母亲的时时刻刻都忽略着他，尤其刚怀孕的那几个月， 那个胎儿在胎中是最不安稳的，还没有成型嘛，哦，所以父母亲那个时候，哎，走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那当怀孕多几个月以后啊，当母亲的有时候害喜呀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吃也吃不下，呕吐啊，会有种种这种病症啊。所以我们当孩子的能够体会妈妈的苦吗？那爸爸也陪在旁边，也跟着这样啊。那所以这个时候满月，整个我们当孩子的在胎儿的期间，我们是住在哪里？住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站在大地上一样，母亲的子宫就是我们这些胎儿的大地啊，是住在那边。他母亲的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安胎，能够住下来。你看母亲她要忍受多少的不方便，怀孕的时候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那头发会掉，牙齿会咬。你看妈妈的伟大，单单从怀孕开始你就知道非常非常伟大。那可见我们应当要报父母恩哦。那第二个能生，母亲要生产的时候是经过生死交接啊，父亲在外面守护也是焦急的不得了啊。所以你看生死之间，那个当母亲的啊，那种天崩地裂的苦，而且不是一刹那而已，它是一直持续的苦啊。所以我们当孩子能够不报这个母亲父母的恩吗？当然是要报恩啊。好，那当生下来以后，我们当父母亲的一直在挂念着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孩子睡在父母亲旁边，我们孩子稍微动一下，父母亲就醒过来了。而你看父母亲对我们的恩有多大，那稍微一哭马上想办法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是肚子饿呢，还是尿尿呢，还是生病呢，哦，就想办法。好，那等我们孩子渐渐的长大的时候啊，我们当父母亲的要常常在摸着孩子，希望孩子的脸好舒服一点，身上跟他摸一摸，头发跟他整理，哦，看看他有没有长得有没有好看，有没有庄严，就跟他整理这个身体，然后看看他有没有生病，有没有流鼻涕，对不对？就跟他整理这个五根，所以能够让他身体很端正啊。那第四个，这种时宜啊，随时能够注意看看，哦，他吃有没有吃好啊？那学习语言有没有学好啊？牙齿发育有没有好啊？听力有没有好啊？有没有正常啊？还有，要从小就要拿一些儿童学习啊，什么东西教育的东西来让他学啊？哦，长大一点让他去什么双语教学啊？哦，要做这些事情，要帮助他的成长。哦，那父母亲对我们这种恩，你看。第五个智者恩，父母亲随时在帮助我们，想办法教我们，让我们升起智慧。有一个妈妈，哦，她在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就在家里面农村的地方，就跟这个女儿讲啊，你看看啊，那个鸡鸭，那个母鸡母鸭，为什么跟那么多人，跟那么多的那些鸡鸭，母鸡母鸭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公鸡公鸭欺负啊？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啊？那这是做人的时候不守妇道啊，做人的时候不守妇道，跟他乱来，所以你像现在做鸡做鸭都还被人家玩，所以不可以做这种，做人的时候女孩子啊不可以跟他乱来啊，男生啊不可以欺负人家啊，免得以后做母鸡母鸭啊被人家欺负啊。这种母亲是不是很有智慧？母亲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会用这种可以理解的来教孩子，哦，所以母亲有这种悲德，父亲 是能够当慈恩、哦、第六个有庄严的德啊，你看父母亲想办法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，自己身上穿的东西啊随便穿啊，好的东西把孩子打扮得美美的，打扮的，你看会花很多时间把女儿的头发绑辫子、哦、把儿子的衣服整理得很端庄。那我看过那个父母亲啊，他现在在用手机嘛，自己用是最旧的，坏的拿去修理，那孩子呢，孩子给他最流行最新的。然后这种我们这种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处处都只想到我们孩子，我们能够不报父母恩吗？当然是要报啦。那第七个是安稳啊，在父母亲的什么地方是最安稳的啊？胸部嘛。我们以前人是父母亲工作的时候把孩子背在背上嘛、哦、我们孩子这样趴在父母亲的背上不是很舒服吗？那有时候父母亲把我们抱在怀里面，哇，这个太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所以父母亲让我们有安稳的感觉啊。所以我们当父母亲，现在当父母亲的话，你要让孩子有这种机会觉得，哦，他是最安稳的。好，这个第八个是教授能够善巧方便引导，有时候自己没办法教孩子，父母亲还会找那个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，想办法透过关系请你教教我的孩子，我用多少钱都没关系，你要帮助我的孩子。那有一个母亲啊很伟大，她就跟找人来教她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孩子跟念大学啊念经济念不来，那跟妈妈讲说，哦，我那个经济学念不来，自己考58分，不到60分不及格吗？那跟妈妈讲，妈妈就伤脑筋啊，就想啊，哦，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人，他是大学里面的经济系的教授，他就带着孩子去见这个教授，这个教授说，你只要请我吃饭我就教他了，好，那没问题、哦、然后这个教授就照原文的经济学里面原文、哦、教这个孩子3遍以后，那孩子就懂了，懂了以后就会考70几分。你看妈妈很伟大，妈妈不懂经济学，但是妈妈会帮他找名师来教孩子。所以你妈妈，你看父母亲有这种教授的这种德啊、哦、第九教诫啊，父母亲会用善言辞来训诲孩子啊，好像我们闽南语里面，哦，那有都会讲一些比较俚语的嘛。好，我们做人要能够常观无常啊，所以要讲说老水无毒，老人无恶。哦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本身的色受想行识，我们要知道外在的像流水一样，我们人也不是常年不变的啦。所以我们外在的像流水一样，所以你对它不会有染着，你就不会中毒啊。那对自己来讲，我这样色受想行都是无常生灭的，所以我像那个人，这个人是也是流动变异的，所以我不会起染着性，不会生起恶心啊。所以叫做老水无毒，老人无恶、欸、会用这样来帮助我们、哦、父母亲这样来教我们，那我们从这里面得到这种教诫，我们会知道做人要怎么做人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变得很有智慧啊？而且就会做得正，心得正。好，那闽南语里面又告诉我们，细汉偷班母，偷班母不大汉偷看姑，所以小东西不要随便跟人家拿东西，要拿东西要征求人家同意，那这样的话长大才不会做大坏事情。父母亲这样跟我们提醒，我们就知道东西不能随便跟他拿，没有经过长辈的同意不可以拿，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不可以拿，免得坏习气养成。这样的父母亲就是有智慧嘛，而我们父母亲这样教我们，所以我们到现在还能够站得住，行得正啊。 哦、第四个余业啊，父母亲他会把他所有的家产付诸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安身立命。父母亲不会为我们而舍下舍不得什么，他通通会给我们。你看呢，父母亲辛苦一辈子还不是给我们吗？所以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无量无边啊、欸、这个我们要常常忆念这件事情。那怎么报父母恩？父母恩没办法报，唯有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才能够报父母恩啊，让父母能够出离苦海。所以我们看到父母对我们恩这么大，佛陀怎么说？这里面形容佛陀说，有母亲在的时候啊，我们是最富有的，父母亲如果不在的话，我们是最贫穷的，父母亲如果在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在光明之中啊，有随时有父母亲，那父母亲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在黑暗里面啊，好像太阳已经熄灭了，那父母亲在的时候好像黑，晚上的时候还有月亮在照明哦，看得到那个路面哦，十五夜的时候，父母亲如果不在的话，就好像初二初三哦，暗明崩哦，哦，所以我们应当了解到，深刻的了解到父母亲对我们的恩，我们应当要孝养父母，现世孝养父母还要发菩提心呢、啊。但这边我们讲到的古有迷信里面的孝养父母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钱拿去用，东西放在那边自己吃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像孔子讲的啊，你像在喂猪一样啊，只是给他东西吃，有没有诚意？没有诚意，那不叫做孝养父母。要孝养父母，就要有诚心，要真的恭敬、回馈、报恩的这种心，来对父母亲好。父母亲他们的心情里面只是要我们的一点心意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现世里面讲的嘛，食物之外他的用心，我们要让父母亲能够体会得出来吗？哦，所以现世里面我们要做得到。哦，那在近未来记里面怎么报我们这一生里面父母亲的恩德？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，就近成佛，度一切众生，好、哦，这是报父母恩啊、哦。所以佛陀出世也是要报恩的哦。佛陀说，当为父亲说法，当为母亲说法，要让他们离苦得乐。好、哦，这是父母恩，善报四重恩里面的第二个，要报众生恩呐、啊。哎，众生恩有什么恩可报？通常我们的概念里面，众生的恩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房子是他帮我盖的，他对我的恩是这样吗？这样的恩，佛陀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。当然，这个也是有恩，也是要报。但是，佛陀讲的众生恩更广，而且更细腻。现在请问大家，我们这一生有父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有父母。好，那这样来说，前辈子我们是不是也有父母？对，也有父母。在前辈子是不是也有父母？没错。再往前推，是不是过去是无量无边都是有父母？是啊，都有父母。好，那这一生的父母的恩我们报了吗？没有。前辈子的父母亲的恩我们报了吗？也还没报。在前辈子的父母的恩我们报了吗？也还没报。在过去是无量无边的父母亲的恩我们报了吗？也还没报。那过去世的父母亲无量无边，是不是众生也是无量无边？那是不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亲啊？哎，对哦。那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是我父亲哦；一切女人是我母，都是我母亲哦。那是一切众生既然都是我的父亲，都是我的母亲，我是不是要孝敬、供养、尊重、赞叹，而且要报恩，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不再生死轮回，对不对？ 对吗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报众生恩？这个众生恩是从根本处讲，是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亲，皆是我的母亲，这个角度了，我们要报他们数世以来曾经做我的父母亲，来护念我，帮助我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应当好好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当报众生恩，报过去世的父母恩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要报国王恩。古代是国王，现代是君王，是总统。哎，这个好像很有趣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出现这个问题出来？在古代里面，从转轮圣王，到那个君王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当国王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为什么？从自古以来，国土人民都是属于国王的，只有到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，才有说所谓选举啦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所谓当国王的，在佛陀来讲，他说能够当国王的人都是术士，都是有供养三宝，有受持境界清净界的，他这一生才能够当国王，是有这个因缘的哦。我们曾经讲过阿舍世王，曾经讲过阿育王，曾经讲过很多的王，他们在过去生里面也都是有供养三宝，有持戒的。讲过那先比丘跟另外那个弥难陀王，弥难陀王在前世是一个比丘嘛，他发愿要做护持正法的王嘛，都是有这些因缘，所以才会成为国王的。是不是我们跟大家讲过梁武帝因为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这一生里面他做梁武帝啊？那包括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唐朝的武则天，武则天也是过去世里面有供养到佛，所以他这一生里面做武则天，还做了一个女皇帝哦，是中国里面唯一的女皇帝哦。他都是有因有缘哦，不是无因无缘啊。好，那作为国王皇帝，他就是有他的福德在。但这里面会讲到，国王对我们众生也是有恩的。那国王对我们众生有恩，对我们这个国民有恩，有什么恩？好，那在这个地方有第一个，国王能照，他能用正法来像光明一样照我们这个全国的老百姓。我们如果听到他讲说，我们不要杀生，我们不要偷盗别人的东西，不要说谎妄语，不要两舌，不要恶口骂人，不要绮语说一些风凉话，说一些没意义的话，不要喝酒乱性，不要贪嗔痴，我们要照正法走，我们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饮酒，不贪嗔痴。那这样就是用光明来照我们全国老百姓，那我们会因为这个光明而升起政治正见，而升起善心，那我们的心得光明，我们所行的都是善业呀。人跟人之间都是以诚信相待嘛，这样的国王他是有功德的。这样的国王，佛陀讲说，人民做善业，如果这个善业可以分成七分的话，那做善业的人民得五分，其中的两分是属于国王的，也就是七分之五是做善业的老百姓的，七分之二是属于国王的。所以国王很重要，这一个君王啊，他行得正的话，他用王法善法来治理国家。你看每一个老百姓的七分之二，他累积起来他的功德都到国王身上，那国王的福多大。那相对的呢，相对如果国王他如果用恶法来治理国家的话，他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 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喝酒、贪嗔痴的话，老百姓有人有样学样啊。那不仅国王自己造恶业，而且这些人民他们有样学样以后，他所有的恶业，造恶的人得七分之五，国王得七分之二。这样的业的相比对是这样，你看恶王他会累积多少恶业都要他去承担啊。所以国王如果了解到佛法的话，他就知道他要用十善法治理国家，其他的经济国防什么也都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教育，教育做得好内政才会做得好，教育做不好内政治安是不好的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重点。所以要用善法来治理国家，不要用恶法治理国家。那当然自己行的正，下面的人也会做的正啊。上梁正，下梁就正；上梁歪，下梁也歪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。所以包括《论语》里面都讲啊，君子之德如风啊，小人之德如草啊。那草上之风必偃，老百姓像草啊，随着你风怎么飘。君子当国王大臣的，你的言行就会影响到老百姓。所以君王大臣必须要好好守护自己的身口意，用正法治理国家，这样的国家才会安稳没事，风调雨顺啊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。那所以佛陀讲，一个好的国王，他能够用正法十善法来治理国家的这个王，对我们人民是有恩的。所以有十个德，国王有十个德。刚刚讲能造，这是其中一个德。第二个能够庄严，你说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是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庄严起来啊？身心庄严啊。第三个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快乐，安居乐业以后，我们富贵安乐吗？第四个，福愿。那对于所有的国内的或国外的有怨的怨敌，也都能够让他们心安稳，而不会产生结怨的现象。第五个，能够离开部位。那如果用不善法，我们众生就在恐惧部位里面了。那用善法就不会有恐惧部位啊。所以善王治理国家用善法，所以能够离开部位。第六个，任用贤人啊，任用贤人让整个国家都在圣贤之道里面都安稳。第七个，法本，用善法，善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，所以教育是一切善一切法的根本啊。所以自古以来那个礼部，你看中国里面那个礼啊，是根本的地方。礼是教育嘛，这个礼要先行得好，先做得正。礼部尚书这些，所以这法本。第八个是慈事，能够用十善法治理国家，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能够安稳，能够受持住。你看如果像现在的所谓网络啦、诈骗啦，我们让一些会造成杀盗淫妄酒、恶口两舌、绮语贪嗔痴的种种这种发生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如果我们没有去防治的话，我们没有让人心教化的话，这些都层出不穷。所以这是慈事。第九个是业主，善业为主或恶业为主，看国王。国王如果善法治理国家的话，那就善业啦，来做主啦。那如果是恶业的话，那就恶业的为主啊。所以国王他善法治理国家，他就是业主，善业之主啊。那第十个是人主，国王领导整个国家，所以他是整个国家的主啊，领导者嘛，领导者好像那个牛王带着他的牛群，牛王是领导者，他走在前面，牛群跟着他走。所以 这个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 国王他在人民的善业里面得七分之二，人民才自己得七分之五而已。那人民里面的七分之五恶业自己得，国王也得到七分之二的恶业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因果关系。那因为国王的关系，那我们现在能够安居乐业，我们就要感恩国王啊，感恩一个治理国王的，治理国家的这个王，所以我们应当要也要感恩啊，要报恩，否则的话，如果没有一个善王出世，那我们不是纷纷扰扰了吗？那如果恶王出世的话，国家里面会有八大恐怖哦。好，这个八大恐怖里面，第一个是别的国家会来侵害我们，会来逼恼我们，让我们惶惶恐恐不安分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里面国家里面就会有纷乱而起来，会有叛乱的情形，这是第二个。好，第三个就是会有恶鬼，属于鬼界的众生啊，恶鬼哦，会造成我们会生病，会里面很多疾病的。这里你已经看到很多这种现象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人间里面的众生造恶嘛，所以有什么 SARS， 好，有什么禽流感，有什么一大堆的病，好，好。第四个是国土饥馑，你看风，不，风调雨不顺。雨不调，风不顺，这个是另外的。那国土饥馑，种田不丰收，好，像这一类的，总有很多的蝗虫过境啊，还是什么农药啦，什么那些风雨。再来第五个是非时风雨，应该夏天降的雨没有降雨。应该五月的时候降的雨没有降雨，我们在平常这种风调雨顺的时候，我们会随顺这个风雨的时节而播种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的风雨如果不调的话，你播种下去它就跟你下雪，像前一阵子不是吗？三月还有下雪，很多的一些经济作物都能受到雪的伤害，所以农民亏本亏大的，哦，那非时风雨，这是不是那个时候应该下的风下的雨？那过时风雨，你看去年的七月水灾下的特别多，过时风雨，哦，过量。那日月薄时第七个，太阳应该出来的没出来，月亮应该出来的没出来，那这个就是乱的状况。我们众生的业感啊，第八个心朽变怪，天无叫体力啊，人无叫尬技，这个就在描述我们众生的啊，作恶，作恶的时候，连外在的环境也变了，是这样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治理国家的人要照正法，然后你会看到用这个道理来看这个世间啊。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地方都乱糟糟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五浊恶世吗？劫浊、命浊、众生浊、见浊、烦恼浊，五浊，每一个人心浊到内心的烦恼，到外面的世界，通通是浊恶的。那能够在一个比较清净的地方，比较安稳的地方，这是因为有国王在护念。国王用他的福报，用他的善法来治理，才会有这种情形。那如果国王无道的话，这八种情形通通出现了。八种情形出现以后啊，整个国家乱糟糟的，所以会出现内忧外患，是这样的因缘哦。好，都不会说无因无缘而跑出来的，都是有因有缘的。所以我们应当要记得要能够报我们的国王恩。哦，那前面已经讲的是报父母恩、报众生恩、报国王恩，这是属于世间恩了。那第四个是三宝恩，哦，三宝的恩可大了。三宝恩都是叫做不思议、不可思议的三宝。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嘛，这是比较容易了解的。那在报三宝恩里面，我们看到佛宝，我们平常里面在声闻阿罗汉不讲那么清楚，在大圣法里面才会讲。三宝恩的佛宝有分成，自信身、跟受用身、跟变化身。自信身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遍虚空、尽法界、无来无去、无始无终、清净无为的，叫做自信身。哦，这是如来的真身。哦，那我们所看的那个，那是变化身。哦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是佛的那个受用身。佛的受用身有自受用跟他受用。自受用身是四智，就是大圆净智、平等心智、还有妙观察智、还有成所作智。那他受用身呢，就是为十地菩萨说法，让十地菩萨能够到十方世界、无量世界去变化佛身，度化无量无边众生的，那个叫做他受用身。好，那自受用身里面的就是佛的报身啊。报身可以你所见到，就是从这里到色究竟天里面的那么大那么大无量无边的，叫做色究竟天。当然以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量是想象不到啦，这个唯有是十地菩萨才知道的。好，叫做那个佛的报身。那佛的报身里面，在它有四智，就是大圆净智，它是从我们的平常讲的那个阿赖耶识转为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里面，佛众生一切的所做的善恶业，众生的六道，通通在佛的大圆净智里面如实的显现啊。这是好像一个大圆净智一样这么大的，没办法形容的那种宽广，大圆净智。那这个时候是没有佛的大圆净智里面没有什么他自己的善恶都没有，他就是清净无暇。第二个是平等性智，平等性是从众生的我执，我执这里面分别是里面转出来的，转为平等性智。众生是在你我的对立之下，所以有你我的分别事，第七事。那在大，第七事转为平等性质，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无二。那第三个字是属于妙观察字，是从第六事里面的，第六事在观察里面都是从分别比较里面观察，那在佛来讲，他的妙观察里面没有分别这些，还有知道他的自相、共相，还有实相啊，所以这种观察。那第四个是成所作智，他是从第五世转为成所作智，在转了以后，他能够运用前五世去利益众生。所以这个四智圆满，这是属于佛的报身里面的四智。那属于，他受用里面的，就是十地为十地菩萨说法，然后佛陀在那个为初地菩萨说白法明门。那为初地菩萨说白法明门以后，初地菩萨就可以得白法明门以后，就可以到一百个世界为众生说法。那为二地菩萨说千法明门，那二地菩萨得法以后，就可以到千个世界去为众生说法。那为三地菩萨就说万法明门，那三地菩萨就可以到万个世界去为众生说法，让众生离苦得乐。那为十地菩萨就说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不可说法门。那十地菩萨悟到了以后，就可以 到不可说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去为无量无边的世界众生说法。哎，这个是报身佛里面他所做的自受用、他受用的功德哦。那第三个佛身有变化身，佛身的变化身里面，他可以像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现的是这种一丈六的这种像啊，佛像。那在这种一丈六的佛像里面，我们应该发菩提心的看我们众生根性，就是你是大圣菩萨行者，就为我们说六波罗蜜，让我们能够行六波罗蜜，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有的人他是辟支佛根性的，就跟他说十二因缘，让他能够从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悟到十二因缘的缘起法以后，就证到辟支佛。有的人是声闻根性的，就跟他说声闻法四圣谛啊。有人他对这些都没有兴趣，他只想做人生天，就跟他说五戒十善啊，慈悲喜舍禅定法，让他能够做人升天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么单单一个佛宝，你会看到佛宝的功德是不是无量无边。佛陀的 自信先、自信身，佛陀的报身佛，佛陀的法法身佛、化身佛，都是在利益众生哦。三身如来有没有不同？不是一义，也不是义啊，非一义非义啊，知道吗？法身不可说，不是我们的意识思维，不是法身如虚空，不是用我们心想象的，也不是用我们的眼所见的，都不是。法身无来无去无始无终。报身佛呢？报身佛超出我们世间的想象，所以它不是我们人间的众生二圣所思维所意念出来的。报身佛超越我们这个世间到色界的色究竟天，所以在华严经里面，有眼不见如色那，有耳不闻圆顿教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人间，不是二圣声闻辟支我所能够理解的，是有这个差别性哦。那变化身又能够变化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救度一切有情众生，所以这个变化身功德也是非常大。那在这里面都是源自于哪里？佛身是源自于佛有大断德、大智德、大恩德，是从这三德里面开演出来的。佛有自信身、有报身、有变化身。佛的智德、恩德跟断德怎么来？佛的断德是从我空、法空这边而成就过来的。这以后我们会讲到实相法的时候慢慢再开演。那我们众生是在你我之间的对立之下，所以我们烦恼不断，何况是习气也断不了。那佛陀在无量阿僧祇劫以来，都一直在破除自我，也破除一切法的见，所以能够成就佛身圆满啊。那这是属于断德的部分啊。那所以这样的所显现出来的法身是没办法形容的啊。那第二个大智德，大智德真常无漏，这种智慧所开发出来的哦，这个就是无量无边了，无量无尽了。所以智德这个是我们看到一切诸佛的智慧通通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已经讲了佛的观佛法身里面、观佛功德里面啊，诸佛的智慧实力是无所谓，是无碍智，一切十八不共法、大慈大悲一切种子里面，看到一切种子里面对一切法的自相、共相、实相如实了知。在实相当中，一切法的缘起、何因何缘生起什么果，那 智慧之见过去是无障无碍，智慧之见未来是无障无碍，智慧之见过现在是无障无碍。你看佛的智德是不是圆满，极为圆满啊，非常殊胜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这么圆满的佛的智德太美妙太殊胜了，所以佛都在这样帮助我们。那第三个是大恩德，佛在他的无不定心之下的种种的三昧王三昧之下，能够运用各种三昧去现种种的神通变化。那应以什么身得度者，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，是不是？哦，像比如说有一个美女啊，很娇慢啊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哦，我长得最美。那佛陀为了度她，现不同的相哦，佛陀就不变成一个最比她更美的美女出现在她的旁边附近。那这个美女见到这个佛现的这个美女，哎，怎么有这么美的？哦，就跟她对谈之下，哇，太好了。但是跟这个变成好朋友以后，一下子这个美女生病啊，佛陀所变化这个美女生病无常，哎，老了衰老，哎，马上不能看了，到最后死了，死了身上很快就长虫，哇，本来那个美女不见了，哇，这个时候旁边这个原来骄傲的美女看到美女的无常相，美女的不净的相，美女不实在存在在哪里，再反观自己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所以当他这样一反观以后得法眼净。你看佛陀也会变化，这种用神通变化来度众生，让他看到破除他的这种娇慢相。佛陀的定跟神通都是用来度众生用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深深的了解佛陀的这种恩德极为殊胜啊。那他这些做什么用的？是为了救我们众生离苦得乐的。所以我们先感念父母的恩德，感念众生的恩德，感念国王的恩德，还有先感念三宝恩里面的佛陀的恩德。所以我们应当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所以我们应当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就近成佛，度众生。那下一回我们再讲法宝跟僧宝。阿弥陀佛。